好，十二章的七节，做执事的应当恒心执事。后半部分说，教导的应当教导。其实这个经文呢比较简单，你说啊，我们从这句话能学到什么？那首先呢，我们要复习一下，我们之前学过有三个从第六节开始，他说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他说先他做先知的，就当照着信的分量做先知。在七节做他提到做执事的。好，之前我们说教会有不同的肢体。我们就拿身体比做例子吧，比喻身体吧。我们说先知是什么？先知像身体的眼睛，他能分别是非。好，天主给他信心去看清楚事情，照着圣经能明白人的动机，能知道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圣经，对吧？但是我们在上周呢学到做执事的，做执事的就是教会的手。做执事的呢，他所关注的是事情，是事情，他以服侍别人来荣耀天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看教导的，教导的。好，我们之前也说过，教导的我们可以说也是身体的口，身体的口，身体的嘴巴。我们之前说过，其实圣经中所有的恩赐我们可以分三种，也就是格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六节提到的。他说恩赐虽有分别，只有一个圣灵，执事虽有分别，只有一位主，所行的义呢虽有分别，但叫这一切的事行在众人中间，只有一位天主。他这里说恩赐、执事和义呢，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圣灵所赐下的恩赐分成这三种，普遍恩赐、执事恩赐和异能恩赐。好，那么我们知道罗马书十二章他三个都提了，但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只提了执事恩赐。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这个罗马书九章他提到的是普遍恩赐。好，不但如此呢，圣经告诉我们在彼得前书四章十节，他说个人应当照着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互相帮助，这意味着我们是有责任的。好，天主给你什么样的恩赐，你应该照着这个恩赐去帮助别人，去做主要你做的事情，为了建立天主的教会。好，在我们的罗马书十二章的经文中第三节，他说我靠着所受的恩劝你们个人要不要居心骄傲，思念过分，要照着天主所赏给个人信德的分量思念。意思是天主给你的信心要你去为他做一些事情，你要照着这个信心去做事，这就是他所表达的意思。那我们今天看教导的，我们就从教导这个定义开始，教导的定义开始。什么叫教导？什么叫教导？其实教导算是比较简单的，比较简单去理解的。那么教导这个词的思考，首先呢，教导原文是 didasco， 也就是说它是传授技能或知识的意思，也就是说传授技能或知识的意思。圣经中这个词经常被翻译为教训。好，我们可以在圣经中多很多地方看到教训这个两个字。比如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处会堂里做什么？教训人，教训人。他的教训是什么？他说宣传天国的福音但是比如说在牧师书信中，像帖摩太前书四章十一节，他说这都应当吩咐的，应当教训的，换一句话应当教导，对不对？别人的事情。所以在圣经中这个教训呢，这个教导经常被翻译成教训，也是这个动词也被翻译成传讲再比如给你举一个例子，在摩西录二章的二十节，在这里他说你容纳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西别传讲异端。在这里这个传讲这个字是什么？ 他是教导。他的意思是什么？你们教会中有一个耶西别，耶西别是谁？耶西别我们应该知道是亚哈的妻子，是可能是圣经中最恶的妇人啊。那么这个他不是说你哎耶西别复活了现在加入你们的教会，没有，他是用一个比喻嘛。他说有一个邪恶的妇人啊，他在你们教会中自称为先知并教训教导人，你们要小心他。我看来现在有许多的耶西别在所谓的教会之中。但是不仅仅去翻译传讲，我们看这个词在圣经中也经常被翻译为指教。指教跟教导其实是挺像的。约翰福音14:26，唯有鲍威师他说，就是我父因我名将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各样的道理指教你们，就是教导你们，教导你们。有的时候在圣经中改词也被翻译，就是教导这个词也会被翻译成讲道。为什么？因为讲道也是一种教训，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传授技能或知识，表达天主的话语他的信息。那么首先呢，我们关于这个词的定义，我们必须让大家明白教训和教师是有区别的。注意他这里用的好，在我们主题经文中他说教导的，对不对？那为什么他没有说教师而说教导的？因为他想区分一下一个职分，一个工作和教导人的恩赐。好，其实教会也有教师或者专门教导人的人，比如以弗所书4:11所陈述一样，他说他所立的就是基督在教会所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和牧师。所以发现这个教师咱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教导的人，但是这里的教师属于指示恩赐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工作，一种职分。在使徒行传我们之前可以看到保罗在被安立为使徒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他是一个教师。再说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个先知和谁教师，这里边不仅是巴拿巴，后面也提到并扫罗，对不对？那就是后来改名为保罗的。他在教会是做什么的？他是教师，意思是他是教会的一个职分嘛，他是做教师的。圣经也警告我们关于我们教会中做教师的人，他不能太多了。比如雅各书3:1，弟兄们，你们中间不可多做师傅的，因为做师傅的受刑是更重要的，更重的，不好意思。他这的意思是教会中做师傅的，师傅换一句话就是教师的嘛，教导人的嘛，老师啊。他说教会你们不可都做这个工作的。所以这里虽然圣经警告我们关于做师傅的这个欲望，但我们学习关于教导这个动作在圣经之中，天主劝我们每一个人教导。所以我要你明白有区别，因为做师傅的包含着一种权力，一种职分的意思，是别人选你做这样，所以你是有一定的地位的。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你要小心去，你们不要多教导别人的，没有。如果我们看哥罗西书，我们看一下3:16，我们发现我们有义务去教训别人。在哥罗西书3:16，他说你们应当把基督的道理充充满满的存在心里，凡事都有智慧，用诗篇颂词灵歌彼此做什么？教训劝勉。他意思是我们彼此要教训。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方面的 义务，有教导别人的义务。那这个意思是我们应该都做师父吗？不是，但是我们都应该在行为上和在欲望上想要通过天主的话来教导别人，帮助别人。好，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虽然那个教师 也是一种执事的恩赐，像格伦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所说的一样，你可以看一下，他说天主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什么？教师，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恩赐也有个教师，但这个教师呢应该是什么？教师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天主所立在教会中所立的有先知使徒，对不对？这个传福音的教师和牧师，这个是指什么执事的恩赐啊。所以我们在学习恩赐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啊，就像我们学习先知的时候，先知的恩赐不是指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的先知啊，不是教会中的一个地位，而是什么？而是指的说主话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也是同一个概念。罗马书十二章七节说的教导而不是教师啊，因此不一定指教会中的牧师或者说教师，乃是教导人的这样的一个恩赐，教导人的恩赐，这个很重要。那这样的这样说，一个不做牧师的人能做教导的吗？绝对会的。再换一个视角来问，姊妹能做教导的吗？可以，好，完全可以。就像姊妹可以做先知，先知有先知的恩赐一样，因为这些恩赐是天主借着我们，借着我们的信心，给我们动力去服侍他，对不对？所以这个教导的他的目的，他的信心是做什么？哎，要去借着天主的话语教导别人，去帮助他。好，我们总结一下他的定义。首先呢，教导的他有信心学习并明白天主的话语，他有信心去学习并明白天主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个主题经文中，我们看到教导两个字，而且天主说这个是一种恩赐。那我有一个问题，天主会不会吩咐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去做他不能做的事情？不会的。所以教导这个词它包含着一个学习在里面，一个学习在里面，就像先知包含着一个与天主有关系在里面，服事也包含着一种谦卑在里面。好，这里包含着一种学习，愿意考究，愿意学习，愿意明白。天主的圣灵给人信心教导别人，这首先必须在自己努力上显明出来，就是他这个人会首先什么？我要搞明白这个事情，这个会显明在自己去具备这个能力去教导别人，他会愿意去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有这恩赐的人，他会很愿意学习，他很愿意学习。这种恩赐的信心包含着考究圣经的恩赐。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像保罗对帖摩太的这种劝告，也可以看出来，他说务要竭力的求天主的喜乐，做老练的人，做无愧的工人，善于讲解真理。你注意，教导需要讲解嘛，对不对？讲解真理的前提是什么？老练的人，无愧的工人。所以教导的前提一定是认真学习，而且对圣经的细节，对圣经的道理，对圣经的真理非常的好奇。我愿意学习，我愿意学习。这个也说明什么？他要需要功夫啊，这个教导需要一定的前提和功夫。 可能在先知帮助人看清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做执事的在帮助别人做事情，教导的人可能在旁边学习，因为他愿意具备教导人的条件，他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有教导恩赐的人会有要准备自己的信心，我要准备好，我要明白，我要懂的道理。彼得，我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他这样说：心里当尊着天主为圣。他说：有人盼望你心里盼望的缘由，你们应当早做准备。温柔畏惧回答他，你注意他说什么早做准备。其实这个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命令，我们都应该，如果有人问我们关于耶稣基督，那我应该绝对具备这种条件去给他解释我为什么心里有盼望，为什么有永生的盼望，为什么有天上的盼望，我为什么能够有喜乐在我心中，我应该具备这个能力去告诉他。但是对于一个教导人，这个对他来说应该是他更愿意做的事情，他更愿意做的事情，所以他要具备一些学习的前提。有的时候他会在思考上，在他整个态度上也会表达这样的一个愿意了解，愿意学习。其实我可能想到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不一定特别恰当。为什么不一定特别恰当？因为这个是天主升天赐恩赐之前。但是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关于这个玛利亚和马他的例子。你记得耶稣到伯特尼去看他们的时候，马他都在厨房在做饭，在准备给耶稣吃饭，给来客人。然后玛利亚在哪儿？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到，然后马他站起来说：“你这懒惰的人，不好好干活，我在厨房做饭，你在这儿听到。”然后耶稣责备了马他，说：“不应该这样子。”其实他已经看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但是，虽然这个例子不是最恰当，但是我认为一个教导的人，他不会放弃学习的机会，他会有心去参加每一次学习的机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需要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我心里有信心，我要帮助人。什么能帮助人？天主的话能帮助人，但除非我能明白我如何能帮助人，对不对？那这个和别的恩赐不一样。有人觉得其实更多是我的感受啊，我来分享一下我这个感受。那对于一个有教导恩赐的人来说，这个特别难听的，特别难听。我们特别我说我们就是有教导恩赐的人，听到这个心里会非常难受。为什么？因为他教导的是什么？主的话。他的说话的基础是什么？主的话。他思考的方向是什么？主的话。所以他会特别严谨的要按照主的话做事情。教导的这个引起第二个特征，就是教导的人有信心以系统的和简明的方式讲明天主的话语。教导的恩赐他不想做执事的恩赐一样，因为他关注的不是事情，他关注的是道理。看到这个区别吗？他关注的是道理。所以想做执事的，他所看见的是事儿，教导的看见的是道理、真理、原则啊，道理很不一样，思维会很不一样。教导的不仅仅是教导的这个意思，不仅仅是说我自己懂得，我自己明白了，而是教导的意思就是说我能把我所知道的通过一个别人能明白的方式给他表达出来。其实在我们有一次这个教导这个词在圣经中也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也被翻译成学习。你可以可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五节，他这样说：所以弟兄们应当站立的稳，你们 或从我们的言语，或从我们的书信所学习的道理。就意思是这个 不仅仅是我来表达的，而是别人能吸收的。所以教导不只是单面的，我可能说，但是教导的意思，你说话的结果是别人能学习，他能明白。好，他 传播知识 不仅仅需要你说，而需要别人去接受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教导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他不仅仅是一个愿意学习啊，但是他会想以非常清楚的或者说系统的方式给人解释 圣经，有的时候是过于系统就是他要把每一件细节的事情都给你讲出来。好，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很难，特别是做先知恩赐的人，他会很难以接受。早我们都知道你这个要说什么，就把它说出来，我们不可喝酒，你就说就好了，对不对？但是一个做教导恩赐的人，他得先绕这个弯后绕那个弯，然后呢 铺这个基础，再铺那个基础，然后 再最后有一个结论嘛。所以 他想东西要想的稍微细一些，这个细并不是好啊，有时候是好，有时候是不好啊。他也其实你发现教导的虽然他讲的经常是能够从比如说比较系统的方式来讲明一个事情，但是他不是大家最爱听的人，因为他讲的没意思，你知道吗？他讲的实在是没意思。大部分的人除非是有别的教导恩赐的人听的，说哇，他啥时候能讲完？好，因为有一点过分了嘛，觉得可能没有必要讲的那么细。但第三，我们要明白教导的，他说他要通过讲清楚真理来荣耀天主，其实这个是他的动机，这是他想做到的，通过把圣经的真理讲清楚来荣耀天主。因此他想判断是非，明白吗？如果他的目的是借着讲清楚天主的道理来荣耀天主，那他会很仔细，他会非常谨慎，他会有判断的心，他愿意把是非判断出来，他想显露错误，他想持守真理。其实我觉得帖撒罗尼迦前书5:21能表达这样的心。他说应当凡事查明，也当持守善事。有一个做教导的人，他会有这样的心。打别人不太好奇的经文，他挺好奇的。别人觉得哦，就那意思了，他会觉得不，我们再学一学，再看一看。大家可能不愿意去学的去读的，或者说不愿意去花时间去研究的，那他觉得很愿意嘛。他听人讲道的时候，他会自问，这是否是圣经的教导？他这是否是圣经的教导？这句话这样说是合适吗？并且在他解释圣经会特别的谨慎。好，比如说我在读利未记，关于献祭的原则啊，他在告诉我们可以献什么样的祭，应该献什么样的祭。然后呢，我读完了，我有感受，我觉得哇。其实啊，我在教会的服事，哎，不够纯洁，我所献的祭物可能要那怎么怎么样。然后一个教导的人说：“哦，这个经文可能跟你教会的服事没有直接关系。”有时候能过于的详细，别人读到说：“哇，我祷告的时候，我这个可能我读利未记的时候，我发现我祷告的时候有一些问题。”然后做教导的人就很纳闷说：“这个跟你的祷告有什么关系？”他会非常详细，有时候过于的详细。他听见人说这是我的感受，他会特别的难受，说好，但是不是天主的道理？但这个人可能过于的强调细节，有的时候他讲的大家也不兴趣，也不是没不引起大家的兴趣，不引起大家的兴趣。 比如说他可能哎，咱们就拿这句话，然后呢，或者就那个这个小事件，然后我们来讲一个小时，大家就说哦，你说是五分钟我就够了，听不进去。但我发现这些人这个恩赐也是教会很需要的，教会很需要的。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我发现教会存在的意思，它的使命离不开教导。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这个也是我们的大使命。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都做什么，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阿门。他在基督给教会他的使命的时候，他说：“首先，你不仅仅是要劝化他们做门徒，也不仅仅要给他们手洗，受洗。你要做什么？你要教训他们，你要教训他们，而且不是很粗糙的这种教训，大概的意思没有。他说教训他们遵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那这个是很细的，耶稣基督每一个教训，耶稣基督每一句话，都是教会有义务教导他的人。好，因此我们发现这个教导的恩赐，也是在教会中非常重要的。关于做教导的教导啊，这个有点绕了。关于做教导的教导，我们看圣经有其实有两句话在罗马书十七章。我们先考虑一下，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个事情，就是在格罗书三章十六节，圣经说我们应该彼此教训劝勉，说明什么？说明我们都有责任去教导，对不对？这个不是说哦，那我不是擅长解释圣经的，所以我不要花功夫，我不要花时间去明白去，这是错的。这是错的，这完全是错的，你们不能做这样的人。圣经也告诉我们，虽然所有的牧师不一定有教导的恩赐，但是他必须从学习和努力上善于施教，这个很重要。我给你举两个例子。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他说做监督的应当没有无可之灾，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谨慎自守，防正。他说还待远人，善于施教。那虽然一个牧师他可能是先知的恩赐，他可能是服侍的恩赐，他可能是劝化的恩赐，他可能有别的恩赐，主要恩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无论他有什么这个普遍恩赐，他必须努力的去考察圣经。我们上次提的例子是提摩太是服侍的恩赐，对不对？但是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应该做老练的人，对不对？你应该做老练的人，你应该能非常清楚地讲解圣经。所以我们发现对牧师来说，这不是一个可以不具备的能力，必须善于施教。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这样说，他说善管教会的长老应当加倍的敬奉，那辛苦讲到教训人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些这个我作为一个牧师或者教会职分是一个要具备的条件。所以不仅仅是说啊，我有这普遍恩赐，我就是很擅长教导人，天主给我这样的一个信心，天主给你牧师的护照，你也必须具备教导的这个条件。好，我们首先看就是我们主题经文最后一句话，教导的应当教导。这个应当教导在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发现这个也是告诉我们，教导的不一定愿意按照他的恩赐去教导。好，因为他在吩咐我这个教导的人应当教导。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他我们一把十一节连接起来，他提到懒惰。好，我们待会儿要考虑这个问题。但我们发现教导的他不一定愿意横心的去教导，做他该做的事情。第二呢，我们从他的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特征，他愿意考究事情，他愿意去深思问题，他愿意去调查事情。其实他关注的不是人，他关注的也不是事情，他关注的是道理。所以有时候他可以把自己关一个屋子里，然后自己去学自己的事情啊。但是主告诉他，你的恩赐不是学习，你的恩赐是教导，你去教导。好， 那么这个也是对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提醒，就是教导的应当教导。如果你有这个恩赐，那你说哦，我目前可能不具备这个条件，但是我愿意具备这个条件，我想这样做，那需要你做什么？需要你去花这个时间做你该做的。所以当你看到别人有问题，你可以打开圣经说哪一章哪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好，你这样就可以被圣灵引用，也可以这样帮助教会的。第二部分教导是在十一节，大家记得啊，之前我们说六到八节的恩赐在九到十六节中就再次反复的强调它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在我们提到先知的时候，我们第九节说爱人不可虚假，对不对？我们提到这个知识的时候，我们说第十节应当相爱如弟兄，彼此尊敬。我们现在提到教导，那我们看十一节，他说要殷勤不可懒惰，热心不可冷漠，应当如此服侍，应当如此服侍主。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第二个教导，就是他前半部分说的殷勤。那你可以这样来想，如果圣灵感动的结果和你听天主的话语跟着圣灵引导的结果是你认真考察圣经，那你被情欲束缚的话，你会是什么样的人？你会是懒惰的人，你会是懒惰的人。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属灵的恩赐不是我们自然具备的条件，而是我们被圣灵感动，我们在顺服天主话语的时候具备的条件。在这里他的意思是，你们要殷勤学道的考究圣经的人应该殷勤，不能懒惰。其实教导的一个特征就是懒惰。那这个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如果他曾经学习一段时间，他可能会到一个地方说我明白了，我基本上很难遇到我不能给他解答的问题，我很难遇到我不能解决的事儿。他可以以他之前的学习做基础，懒惰。主的意思是不行，你们要殷勤，你们要做天主给你恩赐的驾载，管理好这个事情。意思是天主给你这个是为了你用它，你把它埋起来，你在犯罪。所以这个是主所吩咐的，不可懒惰。后面他说热心不可冷漠。好，这个跟可能很多人说，哦，那这个应该就跟殷勤和懒惰有关系，确实有，但是这个是从态度的角度，而不是从做事情的角度。就说一个热情的人，他对天主化热情，他讲到会有这样的热心，会有热心，他会很明显有兴趣，他特别愿意表达主的话，他特别愿意讲主的事情，他讲道也非常有热心。但你发现一个爱学习的人，他经常的反应不是有热心，而是冷漠。就意思是他听人讲到，人说我们应该这样服侍主，我们应该那样服侍主，然后他心里想啊，但是圣经还有哪句话你忘了，对不对？哎，你没想起那个经文好像与你说的可能有一些冲突。好，那么他可以利用他的知识做什么？其实我们你看一下十六节，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跟那个教导的有关系。你记得我们说执事做先知的时候，我们彼此意念相同，对不对？在后面他说不要妄自尊大，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指的教导的人说的。他骄傲能使你的热心变得冷漠，其实这个是我们常见的事情。所以天主在吩咐做有教导恩赐的人，你不能懒惰，你必须殷勤，你也必须热心。 应该热心。虽然有这个恩赐的人可能能给出答案，但是他不一定遵守自己所说的，这就是热心和冷漠的区别。这个我们在犹太人的这个事情上是常见的。他说即使如此，教训人不教训自己吗？这个就是热心与冷漠的问题。他其实他的话语更多是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出问题了，出问题了。好，我们考虑一下这个有教导恩赐的圣经人物，有教导恩赐的圣经人物。第一个，我们每一次都会从耶稣开始啊。第一个就是耶稣嘛。关于耶稣的预言，也是很有意思。关于耶稣的预言，还提耶稣的教训，还提耶稣的教训。给你举一个例子啊，诗篇78篇1-2节。这个78篇是关于耶稣的一篇预言。他说：“我民须听我的教训，侧耳。”他说：“领我口中的言。”他说：“我开口说预言，我述说古来言语。”好，这个是关于耶稣将来弥西亚基督来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他要做什么？他要教训人，他要教训。耶稣来到世上，也是为了教训人嘛。我们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这个1章1-2节，看他如何陈述耶稣基督的服事。他说，天主在古时候借着主先知屡次多半的效于列祖。第二节，注意他说什么，在这末世借着子教训我们。他把基督的服事当作教训的服事，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开始他的服事，他开始在他世上做的事情，他怎么开始？他开始教训人嘛，他开始教导人，他开始说，哎，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他开始教训。有趣的是什么？四个福音书，其实整个新约圣经关于教训这个词，我觉得我稍微调查了一下，看了一下，教训这个词与基督在新约中啊，与基督的关系最大。就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到使徒的教训，但是我们看到基督的教训是最多的。我给你举一些例子啊，马太福音我们不用翻了，我就说处处吧。4:20-7:29节7:29节9:35节11:1节13:54节21:23节26:5节，马太福音有反复的强调什么？耶稣在教训，教训，教训，教训，耶稣的教训。马可福音也有1:21节、22节、2:13节、4:1节、4:2节、6:2节、6:6节、6:36节、8:31节等等，都在说耶稣教训，耶稣的教训，耶稣的教训，耶稣的教训，反复。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也是如此，反复的来说耶稣在教训。的时候，耶稣的教训人听了稀奇。好，经常讲耶稣的教训。有趣的是什么？耶稣第二次降临，就是建立他国度进入千禧年的时候，他要再次教训世人。我们可以看一下2:3节，他说必有许多国民往那里去，指的是耶路撒冷，彼此说，我们不如登主的山，奔雅各天主的殿，望他将他的道教训我们。他说什么？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要往耶路撒冷去。后面说我们要行在他的路上，因为律法必从熏而出，住的言必有耶路撒冷而发。他说当时天主国的民会说什么？咱们上耶路撒冷天主的殿去吧，做什么？听听教训，听听教训。哇，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好，所以耶稣其实我们很清楚能看到耶稣作为有教导恩赐的榜样。我们可以看到他喂饱5000的时候，他看到众人怜悯他们。好，我们说这是怜悯的恩赐，但是后面说为什么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像没有牧人的羊一般， 然后他的结果是什么？不仅是维保他们，教导他们，说我是天上的粮。所以我们明白他已具备这样教导的恩赐。那圣经还有什么人物呢？我觉得很多人也说保罗是教导的恩赐，有可能啊，有可能，有可能是先知恩赐。但是我觉得一个比较明显的应该就是路加。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嘛，《使徒行传》都是他写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路加他做事情的方式，他服侍的一些特征。我们发现他也是有教导恩赐的。大家看一下路加福音一章一到四节吧。我们看一下，其实路加所写的圣经能看出他教导的恩赐，他这样的这个能力。一到二节他说，提阿非罗大人，所以我们知道他的福音书是写给这个人，有许多人作书传书我们中间所深信的事。第二节说，就是传达的人起初亲眼看见有传给你我们的。我们看一下第三节，他说，这些事我从起初详细考究，也想按照次序记载答于你知，使你晓得将来所学的道都是确实的。首先我要你注意几件事情。圣灵感动这个路加写圣经的方式，首先是怎么开始的？它首先在于学习开始的，这个很有意思。我先要学习。我要你注意他第三节，他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初详细考究。他的意思是我学习了，但不仅是学习，我们发现他从起初就是彻底研究了，从耶稣基督诞生之前的亲属关系一直到耶稣基督升天的那个事情，他全部都考察了。而且他提到别人的研究，这个很有意思。在一章的一节他说，有许多人作书传述我们中间所深信的，就意思是还有很多人写过啊，我都看了，但我要从头详细的来给你讲，这个很有意思。也要注意照着次序记载，这也是第三节所说的。他说从起初，他说要怎么样详细考究，也想按照次序记载。别的福音书他们可能是有道理的目的，这里是为了证明事实的目的。你看见区别了吗？我想按照次序把这个事情给你记载，所以你可以明白这个事情是真实的，是确实的。他想证明天主的话语啊，他是有考究真理，想讲清楚天主的真理，使他能明白这个道是确实的，是靠谱的。最后呢，我们发现三节后面他说达于你知，他为什么要写呢？为了叫别人明白。特别有趣的是什么？在圣经之中我们发现路加他所写的，从他的原文的言辞来看，他是非常有文笔的。好，他写的语法和其他福音作者能显出有一定的文化。好，但这个也是有意思的。但是我们可以从，比如说我给你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是家谱。好，马太也记了一个家谱，路加记了一个家谱，哪个家谱最详细呢？还是路加的详细，对不对？他直接从耶稣开始追回到亚当。马太呢，他意思是这个人是与大卫与亚伯拉罕有关系，对路加来说这个不够详细，我得追回到亚当了。好，我们可以，这是二章三十八节，跑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完了。 等一下啊，再找一下这个。哦，这儿。好，二章三十八节，他这里这样说。他说当时候，他说到那时候进，他说进前来就赞美主。这个不是我找的 ，no， 不是二十八，咱们看一下。二章，我找一下。应该是三章三十，三章，二十三。好，然后呢，二十三，它记载什么？它记载耶稣的服事的开头，对不对？而且记载时间，耶稣约有三十岁。三十八说什么？七以伊诺士，七上有赛特，七上是亚当，七上是天主。这个人他有趣的是什么？他不仅是记载一个非常详细的家谱，马太好像更考虑的是罗马和这个他们的，就是犹太人的思想。他记载的是一个合法的法律性很强的家谱。鲁加记载的不仅仅是更详细，而且他避免了在圣经中被咒诅的人物，因此说明什么？他真的做了许多的研究，意思是主的家谱从法律上可以随便追回到耶稣基督，但是从天主恩，就是天主的应许来上，应该还是不一样的。好，所以人家有这个有具备这种能力和信心。鲁加福音二章一到四节，我们经常看到他记载历史背景，他特别喜欢提历史。在二章一到四节，他说当那时候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吩咐天下万民都报名赏赐。居里尼欧做叙利亚方伯的时候，好，这些名字可能你读起来说，你为什么要记载这个？我都不知道奥古斯都是谁，居里尼欧更 不知道。但是我跟你说，路加也不记载这些详细的历史背景，我们关于耶稣具体生活的那个年就很难去判断。但是因为他记载这些历史的人物，一下子我们也可以考究一下，哎，耶稣是具体哪一年出生的，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他写的非常详细，就像他在《使徒行传》一章一节所说，他说他又提到提阿非罗啊，他说我已经做了前书。那前书是指什么？指《使徒行传》，前书是路加福音，对不对？他说轮到耶稣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这意思是我写的很细了。好，这个也是比较有趣的。所以我们知道卢加他写了卢加福音，不仅写了卢加福音，他也写了使徒行传。他写使徒行传呢，使徒行传里面呢也有很多他的特征，比如说保罗从哪里走到哪里，走了几天的时间，他都记载了。其实我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有一个地理学家，他看到《使徒行传》，他说这里边如果这本书是人写的，如果是后面写的，他不可能知道这些古城从哪儿走到哪儿需要几天的时间。那我就以这个来否定他吧。他把《使徒行传》过了一遍，发现哇，还确实，从这个古城到那个古城走路需要多长时间，他都记载非常准确了。结果这个人就信了主了。好，我的意思是，路加的这样的恩赐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就看出来了。不但如此，也有一些别的特征，像那个路加福音经常会称赞考究圣经的人，比如说《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他说那地方的比帖撒罗尼迦的人性情良善，他们深愿守教， 日日考察圣经。他的意思是，哎，我看见这些人比在帖撒罗尼迦那些人还是 要良善一些。为什么？因为他们愿意考究圣经。所以他看的是什么？他重视的是什么？哎呀，学习圣经。我要教导别人，我要学习圣经。这个可能跟鲁加的背景也有一些关系。在格罗西书四章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鲁加是做什么的？他信主的时候是个医生。啊，有趣的是什么？如果你要学习一些详细关于耶稣医病的记载，你可以看鲁加福音。为什么？他可能具体的什么病，他一些症状，他可写得非常非常清楚。不但如此，我们发现鲁加他非常忠心于传给他真理的人，忠心于持守真理的人。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说是教导的恩赐的一个特征。在帖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这个是保罗快去世的时候，他说：“我有谁？鲁加在我这里，你来就领马克同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情上与我有益处。”好，在这里他意思是我马上死了，我马上去世了，谁在我身边？有鲁加。而且我们可以从他请马克回来再次和他一起服侍能看到保罗在这时候还在做什么，他在传道。那鲁加是跟他在一起在做什么？也在传道。所以我们从这里能看出一些关于教导的特征，并从鲁加也可以学习这种教导的一些特征。总结的话，这个对于教会很重要。我们之前也说过但是再说一遍，帖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我若延迟单言，你可以知道在天主家中应当如何做事情。这家是永生天主真理永生天主教会真理和根基的真理的根基注释。在这里他的意思是教会应该做什么？详细讲解真理的地方。好，因此教导的恩赐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在总结可能需要提一些关于女人教导的。我刚才说女人是可以有教导恩赐的，那女人也有教导恩赐，就如她有所限制的恩赐一样。好，女人在教会中应该用她的教导恩赐。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提多书二章三到五节，他说劝老妇人行为要合乎圣善，不可谄媚人，不可好酒，当做什么？教训人为善。他意思这些老妇人有教训的本分，不要教训的本分，他们应当教训年幼的妇人谨慎爱丈夫爱子女自守。他这里提到很多春节，他提到什么？这个安分在家，两善顺服丈夫，免得天主道理被毁谤。他的意思是，你这些妇人在教会应该在教训，应该在教训。但是有趣的是什么？这个不是一个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提到那个原文词是 didasco， 那么这个词也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帖摩太前书二章十四节。他说我们不许妇人教训讲道，这是一个原文词。好，那么这里后面就解释了，这个讲道是不僭越丈夫，只当怎么样沉静。换一句话就是格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到三十四节，他说你们的妇人在教会应该闭着口不说话。这个说话我们可以理解为发言。他的意思是在教会的聚会、教会的学习、教会共同的礼拜，他应该是沉浸学道的角色。那天主要他做什么？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刚读的提多书二章五节，他说妇人应该做什么？他应该，你注意他说是安分在家。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妇人要教导别人妇人做什么，爱她的丈夫，爱她的子女，要教导人做她该做的事情。我们发现妇人她有义务去教导人如何为善。这个为善呢，它是向谁？ 他是想妇人与小孩啊。如果我们看提多书二章三到五节，我们发现他是想妇人和小孩的教导。因此我们知道啊，教会妇人应该教导，他可以打开圣经给别人解释天主的话，这没问题。但是他要小心，他需要小心，不要违背天主的命令，违背天主的命令。所以这里是他所表达的意思。那么天主给女人的份就是家庭和围绕着家庭。为什么我们选择我妻子当主日学老师？因为她应该具备教导孩子的能力啊，因为她是母亲。我跟你说，教导为父亲母亲的特征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在教会中，在家庭中都能被天主使用的，好，都是非常好的，也是我们该羡慕的。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说女人能具备教导的条件，但是我们也要小心这个教导呢，它首先必须根据圣经，必须以圣经为基础。因此也要小心教导。意思是如果有牧师在告诉教会的会友说这个事情你按照圣经说你要这样处理，然后姊妹说哦不，牧师你错了，你忘了这节经文是这样说的，那你可能有一点过线了。明白我意思吗？好，就是意思是你的教训的范围应该是指妇人孩子，应该是指家庭范围。所以这个是你也可以在教会私下教训，这没问题。你看到比如说每家看到哎，这个姊妹也需要这样的帮助，我就打开圣经说哎，圣经这样说啊，我们要这样做，哇，这个太好了，对不对？这个太好了，应该用这个恩赐啊。但是我们不要僭越我们的这个天主给我们的本分。好，那教导的恩赐，首先我们要注意几件事情。很容易坚定的相信自己的恩赐是其中最重要的。其实我们都经常会这样的啊，可能先知恩赐也会这样子，但教导恩赐他觉得啊，你看圣经说那么多关于教训教导啊，我是最重要的。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具备教导恩赐的人，他很容易去学习，很容易去学习圣经，那么他会很容易如果被情欲控制的话，很容易自高自大，这些特别小心，特别的小心。如果我们发现这个人可能他研究的时间越多，他可能也会小看圣灵和圣灵的工作，祷告的效率，意思就是说，他觉得教导是唯一的办法解决问题。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你来告诉人怎么去做。有的时候越学习越忽略人的需要和教会的需要，这个也是很容易的事情。如果别人听你所讲的并不满或者不尊重你的这个教导，很容易灰心，可能会容易失望，觉得哎呀我没用处。那这个也是经常会有别的恩赐有的这种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考虑教导的恩赐，首先我们要说我们这里罗马书十二章七节教导不是指教导职分，而是指教导的普遍恩赐。好，那么他有信心去学习明白圣经，他有信心要明白非常清楚的系统的给人解释一个问题一个事情，按照天主的话语来解释，他是以教导真理为荣耀天主的方式。因此这些人他会比较注意依教和错误的教义，他会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他要判断万事，我一切都我要考究，我要明白到底该不该这样，我到底该不该那样。我们可以从圣经我们要学习啊。有的时候这个会引起 教会也会引起自己的情欲啊。我们自己啊，我学习了，第一次给别人分享主的话语，然后他们说哇，对，你说的很对，一下子这个头就越来越大了，感觉我越来越骄傲了啊。然后呢，慢慢呢，我的用处就没用了，就是我已经离开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为了人做事情，我们要为天主做事情。